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7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有关方面再次发布了刘晓波的病情通报，称仍然在积极的抢救中，而国际社会要求让刘晓波出国的呼声也在持续的升高，今晚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为何存在言论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对人民的知识和精神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而中国是否可能彻底消除言论审查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和您探讨这个话题，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纽约时报在星期一晚上报道，去年安排川普总统的儿子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中间人，在给小川普的一封电邮当中说到，能够损害希拉里·克林顿选战的消息来源是俄罗斯政府。在星期一早些时候，白宫发动了反攻，驳斥小川普以及当时的川普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还有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起参加的这次会面是川普竞选团队与克里姆林宫的勾结。白宫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让政府高级官员出面接受各大电视台采访。川普总统顾问康伟在星期一接受早安美国电视采访时说，那一次短暂会谈没有为竞选获得任何有意义或是有帮助的信息。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都在对川普竞选团队涉俄罗斯一事进行独立调查。小川普星期一在推特说，他很高兴跟情报委员会合作，提供他知道的情况。俄罗斯在星期一说，并不知道川普团队与俄罗斯律师维塞尼兹卡娅会面的这件事。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拉克总理和伊拉克保安部队表示了祝贺，祝贺他们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里解放出来。川普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会继续努力彻底摧毁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正式宣布夺回摩苏尔，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取得了胜利。伊斯兰国曾经宣布摩苏尔是他们在伊拉克哈里发的首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国家电视台在摩苏尔老城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一次对压迫、残暴和恐怖主义的一场胜利。韩国国家情报院在11号表示呢，朝鲜在这个月4号试射的导弹虽然具备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射程，但是它还没有具备重返大气层的能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朝鲜分析网站38North在星期一就朝鲜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发表分析结果说，朝鲜试射的导弹目前可能能够搭载单发核弹头，但预计到2030年将能够搭载多枚弹头。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在当天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朝鲜在4号发射的导弹是今年5月14号成功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 KN-17 的改良版。分析网站38North还指出，在导弹上搭载多枚弹头需要实现轻量化，而考虑到朝鲜的核试验进展，美军正在不断提高洲际弹道导弹击落的精确度，并且推进开发可以一次摧毁大量目标的新一代弹头。中国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目前病情危机，他的律师指责北京拒绝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让刘晓波的生命加速走向终结。此外，德国驻华使馆在星期一发布了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违背德方的意愿，给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且有选择地泄露给中国官媒，以此来操控舆论。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
负责诊治刘晓波的医生表示，到本周为止，这位罹患晚期癌症的活动人士病情危急。刘晓波的律师随即指责北京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加快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亡的速度。前往中国为刘晓波诊治的外国医生表示，刘晓波可以被安全地送往外国接受治疗，但是必须尽快。当被问及中国政府是否会让刘晓波出国诊治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利用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 与此同时，一段美国和德国医生在中国为刘晓波看病的视频引发了更多争议。为刘晓波诊治的德国医生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
中国医生能够请我们来提供帮助，这非常非常好。他们对你丈夫的治疗非常负责。
然而，德国驻华使馆表示这段视频误导公众，并对此表达了愤怒。德国驻华使馆7月10日晚罕见地发布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背信，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有选择地泄露给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操控舆论。声明还质疑是中国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治疗进程。VOA卫视报道。
就在刘晓波的病况持续的恶化，国际社会也在不断的加大呼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放行刘晓波出国治疗。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驻英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有关发展。海燕你好。
你好。
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德国驻华使馆在星期一罕见地发布了这项声明，其中批评中国方面操控媒体，质疑公安方面在主导刘晓波的治疗过程。那么这个声明公布之后，到底引发了在中国各界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对，德国驻华使馆的这个声明呢非常的强硬。昨天发布以后呢网上就反应非常的强烈，大家认为就是说这个中方试图用这个操控舆论的方式来就是发布明显经过剪辑和有这个歪曲性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视频呢来操控媒体。那德国方面呢在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就是觉得有责任有必要呢去纠正事实，去把事实讲清楚。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根据就是德方在这个通过书面的形式呢事先呢跟中国方面有过沟通，就是要求没有不对这个德国包括美国医生对刘晓波的这个会诊呢进行录音录像。而但是呢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中方有意的有选择性的泄露这个视频还有录音，违背了这个信义，有损外界对中国方面呢处理刘晓波事件的这个信任。而且呢这个使馆的声明呢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公安部门呢看上去是在主导整个刘晓波的诊治过程。据这个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呢今天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刘晓波的两个兄弟的夫妇两对，就是他的哥哥和弟弟，他们到这个沈阳以后呢在这过程中一直有公安的监控，而且到了沈阳以后呢就被保护在一个别墅里头，而且虽然他们见了刘晓波以后，但是禁止他们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而且另外刘霞和刘晓辉呢已经有两天呢没有跟外界能取得任何的联系。
是，那么海燕，我们也知道在香港方面也有一些声援的行动，香港的支联会从星期一开始为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展开了接力静坐，跟我们谈谈两天来情况现在如何呢？
对，支联会发起的这个无限期的静坐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24小时。昨天晚上去的人非常多，大概有40多人。一些人呢到了晚间呢就陆续离开。在早上8点呢到下午在1-2点钟时候呢，这个时候人员最少，因为好多人都要需要上班或者做事。在下午呢陆陆续续又来一些人。今天是进入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呢人员最多，而且这个支联会呢今天又在网上呢发布呼吁，呼吁市民呢和一些团体能够坚持到中联办前进行静坐声援，直到呢中国政府允许刘晓波及其家人呢出国治疗这个刘晓波的肝癌末期。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上个周末，蒙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图勒嘎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了人民党候选人，赢得了大选。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对巴图勒嘎的当选表示了祝贺，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同一天也致函恭贺。巴图勒嘎他从参选以来一直被中国官媒贴上了反华的标签，那么他的当选是否会让中蒙关系出现变数，而他又将如何来平衡与中国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间的关系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恩赫巴图来进行分析。恩赫巴图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是，我们知道巴图勒嘎啊，这个中国官媒很有意思，一直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人，甚至还有媒体报道说他在竞选期间还攻击了他的对手具有中国人的血统。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恭贺他当选的时候也语带双关的说，这一次蒙古国的总统选举有个别政治人士就中蒙关系还有双边合作发表一些不符事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中方对此表示了关切。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新总统当选之后，中蒙关系是否可能面临变数呢？是，恩赫巴图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恩赫巴图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与好，那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尝试是否能请到恩赫巴图。
您好，
哎，您好，您刚刚是否听到了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谈一谈这次中蒙两国的关系是否可能在这次大选之后有所变化。
我要等一下，还是现在谈呢？
好的，您现在就可以说，谢谢您。
对，这个关于这个蒙古新总统巴图勒的访华情绪和这个访华言论呢，很多中国媒体是非常关注，说这个蒙古国新总统巴图勒是一个强硬的访华派。
嗯哼。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呢，说这个巴图勒竞选时曾经多次说过，如果他被当选总统的话，要在经济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要加强经济上的这个独立性。我觉得这主张经济上不依赖中国，不从中国进口，就不能说是反华了，或者是对中国不友好了。关于这个真正的这个蒙古人的这种反华情绪呢，我作为一个蒙古人，我觉得几乎没有一个蒙古人是实际上不反华的。尤其是对这个蒙古国来说，对这个独立、民主、法治的这么一个国家来说，反对像中国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反对一个侵占他一半的这个领土并欺压他600万同胞的这么一个殖民政权，反对这么一个政权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也没有什么意外的。
嗯哼。
从这个蒙古国总统竞选过程也可以看出，蒙古人是非常确实非常反华的。
嗯。
很多中文媒体呢重点报道说是巴图勒的支持者曾经多次攻击他的这个竞选对手恩克邦，说他有中国血统。实际上这种攻击的做法在蒙古是非常普遍，每一次选举每一次竞选都有这种的现象。实际上他们这个攻击者关心的并不是对方真正有没有中国血统，他们呢这样攻击的主要目的是说他的对手是跟这个蒙古国国家利益不利的因素有关联。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在蒙古中国政府，尤其是个中共政权呢，是一个负面的，甚至是个邪恶的象征。就像在美国和欧洲国家 ，ISIS 是个代表邪恶，谁如果不反对 ISIS， 就会遭到这个良心上的谴责。
是恩赫巴图先生。那么除了中蒙关系备受关注之外，也有很多人关注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因为我们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他在他的恭贺信里面也提到，过去几个世纪来，西藏与蒙古在诸多领域上都有深厚的渊源。我们知道蒙古国在去年底还邀请了达赖喇嘛前去访问，引发了中国的抗议。所以您认为这位蒙古的新总统还有新政府今后要如何来平衡中国以及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三边关系呢？1分钟时间麻烦您。
和至于这个蒙古的关系，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关系，我觉得蒙古在蒙古呢，谁当选总统或者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没有关系。蒙古人和藏人的关系，蒙古国政府对这个达赖喇嘛和西藏的态度，我觉得不会有大的根本上的这个变化。蒙古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是蒙古人和藏人共同的宗教。历史上呢，达赖喇嘛和班禅制度都是蒙古人和这个藏人共同创建的，而且呢，四世达赖喇嘛呢是蒙古人。1913年，蒙古和这个西藏签约了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虽然呢，现在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蒙古，我觉得蒙古国会继续支持藏人的斗争。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恩和巴图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谢谢。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中日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峰会期间举行了第五次的习安会。日本方面认为这次会议呢与以往四次不同，因为中方显示了认真对待首脑会谈的征兆。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安倍呢在这一次的最新习安会里面他已经表示了愿意来与一带一路合作，那么同时日本方面也认为中国在这一次会议上显得比过去的四次都要更加的重视与认真，似乎也反映了中国要准备改善对日关系。那么这一次的最新习安会到底对日本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虽然说安倍讲日本愿意有条件的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是在上个月就已经在东京有过公开的表示。但是这一次呢，安倍正式的向中方表示，在习安会上正式的向中方表示了这个意向的以后呢，其实是向日本的内外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说，在 TPP 就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这个美国不能参与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呢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出路，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和这个中国的亚投行在内。那么与那个安倍政权都要这样考虑的话，都不能回避这样选择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自民党今后的政权或者说其他的政党在政策的方面，今后至少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的期间之内，都得在经济政策上做这样的考量。那么当然这次的这个习安会上，习近平对日方说的话还是很空洞，而且呢，日本事实上一直是对中国这个很多不透明的经济上很多不透明的成分有很多的忧虑。那么中国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国家，对外资有很多朝夕令改的一些保护措施，所以呢，日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是很小心。那么这种政策将来这种政策的形成会多快，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完全要看这个中方是不是能接受这个安倍提出的这个有条件，是不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如果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仍然还是一个不能和政治分开，不能和外交分开的话，不是单纯的一个经济活动的话，那么日本是要非常谨慎的来考虑的。那么在这个当然日本政府也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政策上面一定是会受到影响，虽然眼前不是非常明显，可是未来是会有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社会呢是要看很具体的利益，中方会有一个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利益会影响到社会的这个变化，社会对中国的这怎么和中国交往的问题，文化方面的差异，价值观上面的差异怎么克服的问题，将来呢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反应报道，谢谢戈兰。
谢谢。
那么最近呢，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启动了在贵州丹寨的三大扶贫项目营运，这三大项目包括了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丹寨万达旅游小镇以及专项的扶贫基金，总投入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 这也是大连万达集团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慈善项目。不过有分析指出，王健林此举或许是为了要规避政治风险，而且也凸显出了中国政府在遏制海外的收购热潮给企业所带来的一些政治压力。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德国的中国时评人常平，来谈谈他的看法。常平你好。
哎，你好，韵文。
是，我们知道万达这次高调的启动了在贵州的扶贫项目，很多人说这看起来跟万达过去几年在海外这种一掷千金的并购方式很不一样，你认为它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什么？真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这个中国的大企业减少在海外的并购吗？
这个王健林曾经透露过他成功的秘密之一啊，就是为这个雄心勃勃的官员提供房地产产业的样板工程。这个除了直接让官员亲属在他的公司持股这样的直接的官商勾结之外，像这样的间接的官商勾结的确也是事实。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可以说一直在重复他的这个第一桶金的这样的模式，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他试图去提供这个样板工程。这他知道中共有一个这个对外的大外宣项目，那么他就去这个好莱坞这个拓展啊，收购美国的院线和这个影视制作公司。但是呢，这些东西呢是有真有假。真的是呢，一方面他是去追逐这个当局的政策，假的方面呢是他其实是利用这些项目来转移资产的这样一个嫌疑。所以呢，在一般情况下，就他为当局服务，然后当局给他一些利益，这是可以的。但是在目前呢，在外资这个外汇管控趋紧的情况下，他遇到了麻烦。这些前段时间传言他遇到麻烦，和他甚至他的儿子王思聪都不能出境，是这个传言跟这有关系。所以现在这个新的项目呢，很显然是他在遇到政治麻烦之后去追逐新的政治样板的一种一个举动。
是，常平，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很多人提到这个万达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也传出这个曾经扬言要挑战美国迪士尼的王健林考虑要出售高达93亿美元他旗下的一些酒店和旅游的项目，所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最后我想请教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在贵州的一个扶贫投资很有可能是有这个转移资产的嫌疑，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年来一直强调扶贫工作对他来说的重要性，所以你认为王健林这次在贵州的这个扶贫投资在某种意义上有没有可能给王健林自己来增加一些所谓的政治资本呢？
哎，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一直在重复这个样板工程的模式。这扶贫项目呢，本身也是他去挤进这样一个政治规划，然后呢，希望去做成一个这个样板工程，这是显然的。那但是这样的工程呢，它有它的风险，就像前一个他在好莱坞的这个投资，其实是遇到一些风险，甚至他在过去这个一些直接的。跟比如说他习近平亲属在他公司投股掌握股份，那么他也遇到一些，其实他也遇到一些麻烦。这样的这个政治这个投资或者说投机，它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王健林这个前不久还说，这个对这个唐老鸭和米老鼠的盲目追逐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觉得他应该反省的是对这个政治样板工程的追逐，他可能应该三思而行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常平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常平。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中国学者李银河一篇呼吁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文章，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中国为何存在言论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 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学者、社会活动人士李银河在7月9号在微博发表了长篇文章，他呼吁彻底取消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李银河指出，中国言论审查尺度之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地步。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李银河还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他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废除言论审查、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还有数万人点赞，不过呢，很快就遭到了删除。也有人说，李银河文章的下场再次点明了中国言论审查的严厉与无所不在。中国为何存在审查制度？它是如何运行？对于人们的知识生活、精神生活又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它到底剥夺了人们的哪些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你好，田其庄。
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今晚节目其实在进行的前戏呢，美国之音也与李银河女士联系上了。那么她表示，由于她目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根据规定，所有外媒采访都需要经过社科院相关单位的批准，所以呢，她不便受访。不过李银河也表示，早在6月底，她的另外一篇探讨审查制度的文章到现在已经有6000万次的点击，这显示有许多的中国民众都非常关注审查制度的问题。李银河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说现在其实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许多的影视节目、书籍、报刊为了要能够顺利的出版，他们都在打擦边球，都在自我修正，来尽量的躲避审查制度，可是却不去探究它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本来就不该有审查制度，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开始，第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海涛。 那么如果照李银河老师所说的这样的说法，中国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审查制度，那么为何中国现在仍然有这个所谓的言论审查制，而且似乎越来越严厉了呢？
言论不审查是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宪法35条呢，它就给了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自由，比方说游行啦、集会啦、结社啦、示威，还有出版的自由。那么35条呢，就是它这个几大自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它是虚的，而往往被更实的，就是一些比方说刑法一些条例啦，比方说各地有什么公安部制定了一个社会治安的管理条例啦，就是宪法规定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实际运行当中它就变成虚的了。那么更重要的一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统治者呢，他需要从两个方面把这个国家给稳定下来。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军队，只有军队才能维稳。那么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只有控制了这个舆论，那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中国的执政者啊，从这个毛泽东到现在这几代领导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有抓住这两杆子，特别是后面这一杆子，抓住笔杆子，把舆论控制好，那么整个社会他们就会认为是稳定的。在这种思维结构的这个下呢，就这自然产生了一种，就是说所有的出版物，以前都是文字出版啦，报纸啦、电台啦、广播啦，所有这些言论也好、文字也好，都必须要经过控制。那么现在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呢，一开始就是当局呢，他不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事物，是有20年，短短20多年在中国。那么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呢，当局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这个对这个互联网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任由他各种思想、各种言论在上头就是通行的话，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它是泛滥的话，那么势必对这个国家稳定造成这个一种威胁，甚至是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它在形成了各种控制网络这个办法，互联网网办办公室、通讯什么办公室等中宣部好若干个机构来实行这个在网上的这个管卡压。
那么田其中先生，您的看法，当我们提到了刚刚海涛所说的这个笔杆子的控制，您在中国的这个深入观察，您觉得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所谓的笔杆子的控制或者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成效？那么李银河女士在她的这篇文章里也说，在现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所谓的言论审查或控制言论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完全的成功了，她甚至说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可以在这个工程上取得成功。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多数人对于言论审查肯定是不满意的，谁愿意自己的讲话受他人控制啊？谁不希望表达的自由吗？但是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设立了宣传部，对言论一直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体制内的人基本上都习惯了这样的控制。我曾经在报社工作过，报社一版的清样出来以后，必须主动交宣传部长审阅，只有等他签了字以后才能开始印刷，这也是所有媒体必须遵循的准则。有的地方报纸主有一家那个地方报纸主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喂，
哎，是田其庄先生，您还在线上，请说。喂，田其庄先生还在线上吗？
喂，
哎，是，您请说。
对，由于有这样的现实存在呢，许多媒体人都形成了心理暗示，他写稿件的时候尽可能不触碰官方容忍的底线，不发表这个批评官员的这个任何言论，这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啊，这种管控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呢，恰恰正是不稳定的一种方式，是吧？因为你这个不能表达批评意见。对于这个官方的行为不能形成一种平衡和制约，他们往往就会在自己认定的所谓正确道路上不管不顾的一直往前走，这样呢往往就会越来越极端， 是吧？越来越问题越大，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这个一次次的经验教训都是出在这个管控舆论上。首先把舆论控制住，结果成了一面倒，政策越来越极端，政治管控越来越极端。结果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实际上啊，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在李银河女士的这篇文章里面，她实际上以马克思还有中国共产党为例，她做了这样的说明。她说，马克思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纪，实际上也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是坚决主张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我接下来想请教海涛，在我们现场的海涛。中共当年为何要主张取消这个言论审查，而今天的中共政府又为何继续的在执行？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为何继续执行，而且不断的在加强这个审查制度呢？
那么任何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好，他的领袖也好，他在下野的时候，他们在不执政的时候，在争取得到权力之前，那么他们都是这样的，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公开言论。看1940年那个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都是要求民主啦，怎么美国民主如何和如何好了。但是在苏联，前苏联也是一样，在所有的共产的国家之前都是一样的。哪怕是你在这个朝鲜也好，是古巴也好，越南也好，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没有得到政权之前，他们都向当权者要这个民主，要自由，要有言论自由。那么一旦掌权之后呢，那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包括苏联，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他们一旦掌权以后，他们就压制所有的言论自由的呼声，压制所有的要求民主的这个呼声。道理很简单，我现在掌握权了，我来说话来算事了。如果我把我的以前的民主和自由言论都给了你，那么我们的政权就可能就是被你们推翻。这个我们都以前有了有先例有经验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掌权是绝对不可以把这种自由再把这个笔杆子再还给你们的。
嗯，
很简单。
当然继续我们谈到言论审查制度，当然在李银河女士所呼吁的要全面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同时，大家也要来探讨到底这个言论审查制度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危害。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五月份，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他就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他说呢，审查制度的危害不仅仅是让知识生活变得贫瘠，而且还从根本上扭曲了理解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他说，审查制度依赖于剥夺一个人为了维持独立存在所需要的自我认知，它也切断了人们通往独立与幸福的道路。我想继续请教田其庄先生，审查制度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它又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哪些自由和权利呢？
审查制度实际上就是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这也是公民的两项最重要的权利。我想强调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两项权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入了联合国的，是承认了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宪章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这样的神圣权利。那么我们作为国家，作为中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更应该带头遵守和落实这两项权利。可是现在这两项权利是落实的远远不够，不但不够呢，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就是比以前也又在这方面又有了明显的倒退啊。这个实际上呢，公民没有正常的发言权、表达权，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伤害，不仅仅是对公民的伤害，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伤害。最终的当权者也要为他这个错误的决策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你这个没有公民正常的表达，这个对官员就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他们官员的胡作非为，结果就会导致这个执政能力的下降和执政错误的增加，这肯定是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后果肯定没有好处。 所以我希望这种局面应该尽快得到改变。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呢？
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都在谈论这个刘晓波？刘晓波在2009年，他被判刑11年的那个法庭上，他有个最后的陈述。当时他在最后陈述中，他就谈到了这个言论自由。他是这么说：“他说表达自由和是人权之基本啊，人权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呢，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呢，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他当时就是就提出，他把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提到了一个人权的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他提的高度是非常的高呢。这是我当时想起来，2008年中共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他开辟出四个公园，说这四个公园大家可以去那儿去示威、游行去，喊口号去。结果奥运会结束了以后，这四个公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游行示威，为什么呢？是有人申请，但是他那个当局他不批准你的申请。当时有一个北京一个副转军人女军人叫单春，单春就争取了好几次，但是单春最后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奥运会完了，四个公园没有一个公园举行过任何一次游行示威就是集会。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和观众朋友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段青丝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已经催生出无数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只会接受官方希望他们看的，并且排斥一切不同的观点，他们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认为其他国家有过，我们也有，这是很正常的，而不是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去避免发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 TK 张的这位网友，他说深红保守派开始意识形态的收紧，占领舆论阵地的结果就是把温和的支持者和温和的反对者消灭了，然后把潜在的反对者赶到更加危险的立场上去，小粉红们去攻击温和改良派，认为他们不够民族主义，给他们扣上每分公知的帽子，其结果也是把本来的温和支持者逼到更加极端的立场上，这整个过程不断的递归，就成了今天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那么在李银河教授提出了希望能够彻底的取消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后，他的文章即刻的遭到了秒删。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言论审查制到底给中国公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想听听您的声音。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湖北的吕先生，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我们继续尝试第二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是的，首先啊，网络上的这个谣言啊，过去有这个秦火火啊，他要用谣言来摇翻中国，同时在互联网上为他自己捞点小名头。啊，网络今天呢，还有郭文贵在海外制造谣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网络上的这个舆论啊，已经开始影响司法的公正了。从过去的这个唐会上访案，到现在的于欢杀一人，重伤四人，而且是在警察前脚走，他后脚就掏出刀来杀人，居然最后由无期改判成5年，这就是网络舆论。影响到这个什么司法公正。第三写文章不能够颠覆国家，但是写文章也绝对帮助不了国家。我请问你，在家里面写几篇文章就能治理国家，就能使国富民强，那不是很可笑吗？大致就这么三点。
好，
我不想再说李银河同
学。好，谢谢您高先生。我想就先请我们的田其庄先生来做一番回应。那么高先生的论点呢，这个很多时候也是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言论审查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网络上有太多的这个谣言散布，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影响到司法公正、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您怎么看？甚至有部分的中国公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逐渐的适应甚至接受了官方的这种审查制度呢？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全面。首先这个网络上各种言论都有， 这种不一些这个造谣的言论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啊，这些经过这个网络舆论的大浪淘沙，很快就会沉底，它不会有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也更不会被广泛的传播，是吧？同时呢，大家发现这些东西也会及时举报，防止这些东西危害到这个社会舆论安全，是吧？真正的有见地的，能够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事实真相、符合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这些言论，是会得到大伙的尊重和热捧。这也是李银河的这个帖子出来以后，受到大伙关注和转发的原因，是吧？是也是大伙点赞的原因。那么的确，这些负面的东西出现啊，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你政治上不作为限制这样的依据，这不符合这个社会现实，是吧？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剥夺大家的正常表达权利。因为立国之本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公民如果要因为少数人的不负责任就失去了发言权，那显然是对公民权利的这个践踏。我觉得刚才这位先生的观点我不能赞同啊。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中共为什么要剥夺公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呢？因为中共他所作所为的那些事情没有半点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你看看那些雷洋啊，他们怎么死的？看那个躲猫猫死的，像这些事情他能让人说吗？他肯定不让人说。刚才那位姓高的是个大五毛，不好意思，我多次听到他说过什么什么，宁可有一个坏政府啊，也不能够无政府啊。你坏政府坏到什么程度你能接受的？假如你雷洋是你的儿子，假如有人强奸你家里面的妻女啊，他说如果不让我强奸我得把他杀了，宁可让他啊被强奸也不能让他死，这是他所要的政府吗？谢谢。我的
好，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山西的胡先生您在线上了。
嗯，我说话您听见吗？
可以，请说。
那好，我说了啊，我想说想要废除言论自由，首先你得有一个先决性条件，那就是选票，没有选票想废除言论自由那是不可能的。嗯，再这一说，即使你要废除了言论自由也没有用，该你随便可以说，但是该抓你抓你，该收拾你收拾你，该抢你抢你，该那个杀你杀你，不耽误的，这些都不耽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的胡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海涛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山西胡先生的说法，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李银河的建议，全面彻底取消这个言论审查制度，很多人都说这有可能吗？那么他也呼吁中国公民大家奋起抵抗，那么有很多人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刚刚这位胡先生提到首先要有选票，你的看法，这个第一步应该从哪里开始做起？
民主选举呢和言论自由它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这么一种的这个状态和结构啊，就是你偏废了这个另外一个在像中国这样的制度的国家，那么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吧？在所有的共产国家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先民主了之后才有自由，还是先自由了后才有民主？这都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是吧？你如果是中国，你没有这种就是一开始像刘晓波所说的人权之本，没有一种言论自由，那么社会的氛围它就没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老百姓的共识就无法达成，在这种情况你很难实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民主，有选票每个人能得到一张选票，没有言论自由每个人就很难得到一种选票。
那么我想请教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按照李银河女士所说的要全面彻底的来消除这个言论的审查制度，需要全体中国公民的奋起抵抗，您觉得光是这一点上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我觉得啊， 这个不要用这个抵抗这个词儿啊，这个还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有点强化了一点啊。我主张是大伙勇敢一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事实和真相说出来。其实呢，中国大陆讲真话的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与极左横行时期那种疯狂和残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是吧？更多的情况下是有些人放大了恐惧，也是给自己的胆怯和猥琐寻找借口。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犬儒作派啊，尤其令人鄙视。我主张是，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就讲真话，是吧？你不要遇到该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讲，该讲事实你不讲，该维护的权利你不维护，你逆来顺受，啊，那实际上是你自作自受。我认为，公民，你要想当合格公民，你就勇敢的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把你该说的话说出来，是吧？你不去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永远没有公民权利。你等着人家什么时候对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家一直不进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建议这些公民们自己自觉的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你的言论自由你就去说去，是吧？你的这个做的对你就去建议去，你认为这个官员做错了你就去批评去，是吧？这没错，你只要符合事实，只要实事求是。现在这问题是啥呢？都不说，都不吭，然后一味去骂街，我觉得这样不好，是吧？我有一个观点，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时见证，实时宪政。我们自己践行公民权利，自己勇于站出来，迈出第一步，是吧？去说去，去表达去，你正常的表达，是吧？这样呢，你这个宪政也就从你身上开始了。每个人如果要是开始行动啊，那么整个中国的宪政也就到来了。你不能一直等着官方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猴年马月不实施，那你这中国的宪政就永远不开始了吗？所以说我主张不要等待，自己行动。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推友，他们在发表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位署名叫刘 Morgan 刘的这位网友，他说最近一年言论审查是不是还是和十九大的召开有关系吧？他说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开放，这是没有办法来阻挡的。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Terry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中共实行肉体阉割，计划生育引产，还有精神阉割，压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中共要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实行希特勒式的大屠杀，中共对于中华民族的迫害要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严重100倍。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明的是堵无聊的谣言和诈骗信息，暗的是封杀危害政权的言论。中共政权是要抓住钱袋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三子缺一不可。那么我们实际上呢，在看到今年六月份，我们知道中国开始实行的所谓的网络安全法。那么在这个网络安全法里面，第五章第58条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他说到要因为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所以也就是说，有很多网友的评论，这代表着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呢，当局可以断网。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从实际上的一个做法来讲，以断网的方式来约束，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场湖南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水，就有很多人提到官媒或者是媒体的报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还有村民的求救帖被删帖。我想继续请教这个海涛，在这样的一种网络安全法的束缚之下，这个人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表达？虽然刚刚田其庄先生说大家必须要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在硬体的环境不允许下，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想顺着田其庄先生这个他刚才那番话呢，就是说我想起了，就是在2008年呢，中国奥运会召开之前呢，我曾经呢有一个机会，正好和刘晓波在一个场合，我们就谈起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对刘晓波是这么说的，我说刘晓波，现在呢你这个有很多的活动，你都在那非常积极的参加，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当局会马上就把你请进去呢？ 刘晓波当时刘晓波这个人他有点结巴，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当时毫不犹豫的他说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啊，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他说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这个话呢就和田其庄先生刚才说的是一样，就是你要敢于这个发言，看到你不平的事你要说，看到这个该批评的事你要说。刘晓波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他就说总得有人就是发言。我想现在刚才你谈到那个就是互联网那个，就是说重大事情要断网，他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灯给你啪嚓一下全部给你掐灭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政府就可以干他这个愿意干的事。比方说1976年所谓天安门，刚才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当时为了纪念周恩来形成一个很大的天安门运动，那是1976年。当时呢北京的工人民兵就是在那个把天安门所有的这个灯咔嚓全部拉断，然后就开始下手，就开始抓人打人整人。一直到1989年那个天安门运动，就是六四清场镇压的时候，也是关键时候，咵，我把全部灯我全部给你掐断。这时候呢就是军队就可以，戒严部队就可以开始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整个的互联网，他们中国这个领导呢，他也是这么个想法。我如果在关键的时候，我把整个互联网、整个 VPN、整个什么防火墙，我全部这个就利用起来，全部这个给你掐断，那你中国老百姓那不是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做什么都是对的。
嗯哼，我们在这里也再来看一下李银河女士，她在她的文章里面，她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她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仔细观察，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然而不承认事实真相对于历史公论没有丝毫用处，除了让人们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之外，完全于事无补。节目我们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由我们在这个中国的田其庄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也有很多人说今年又面临了19大，刚刚也有网友说这种所谓的言论审查只会越来越严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您刚刚也再次呼吁大家所有的中国公民有声音就要发出声音，但是您是不是也可以提供这些中国公民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自保？在这样的一种言论审查制度之下，中国公民要如何保障到他们能够发表声音又能够保护到自己呢？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胡适当年的话上来说，咱们不要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我们针对一些现实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和主张，提出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是可行的，也有很多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就注意到中国的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要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我就觉得这一条不对不好，是吧？你如果要是因为这个中小学生他们有的刚刚不穿开裆裤，你他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党，什么是社会主义，你叫他爱他必定是言不由衷，他进而就会编瞎话说假话，是吧？你这样组织他从小说假话，等到长大了以后他肯定还会说假话。然后我就把这个想法写了一个建议书给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发过去，结果两个月之后教育部长就出台了中小学生守则的修改稿，就把这一条改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我们一定要针对具体问题去做一些事情，不要是哎呀很大的很大的目标很大的话咱们一直去说，那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针对一些现实问题有很多空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我希望在这方面大伙多努努力，还是落实胡适先生那个观点，我觉得更有意义一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田其庄先生，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谢谢两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为您聚焦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张颖颖失踪案，到底凸显了美中司法体制的哪些区别，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早说一个零食。